遍地开花，天下为公。哎，今天礼拜二，我们是科技 email 单元，在现场的是老朋友道环，道环。植物人有没有意识？看起来是没有，因为施明德说我们这是个植物人政府，到现在
我们是科技 email， 不是什么政治 email、哦。
我一看到你的植物人有没有意识，我就马上想到
你觉得我是自借题发挥是吧？
我看起来像，但是好像又不是，是不是
？OK， 这是这个月八号出刊的 Science， 就是美国的那份国际级的科学周刊所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他在这一篇这一期的Science 里面还有一篇评论，那只有重要的文章才会受到这个样子的待遇。
是，
那国内的报纸也登了，因为好像是美联社把它变成新闻，所以国内有一些媒体转载了这个消息。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拿出来仔细讨论一下。
是，
因为我们的媒体啊非常喜爱报道医学奇迹。那些报道往往误导大众，我认为是会制造更多的悲剧
啊。
媒体经常报道的奇迹就是植物人苏醒了，那甚至脑死的病人也会苏醒。那例如四年前在英国火车意外中受伤的刘海若，媒体就一再报道英国医师宣布刘海若已经脑死，而家属不放弃，最后从北京请来中西医并用的脑科专家林峰，将他救了回来。
是，
那这个消息绝对是错的。不过我们还是从脑死与植物人的区别来谈吧。
是，
所谓脑死，简而言之呢，就是脑干机能丧失。脑干是生命中枢，控制自主呼吸等重要生命机能，因此脑干丧失机能以后，病人就无法自主呼吸。
是，
脑干中还有许多的神经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12对脑神经，控制头颜面的运动与感觉。因此侦查脑干的反射功能也是确定脑干损伤的重要指标。例如脑死病人的瞳孔对光线没有反应，对于颜面头颈的刺激也没有痛觉的反应。那这一类的病人呢，在人工呼吸器的协助下不会死亡，但是由于不能进行自主呼吸，他一旦把人工呼吸器关掉，他就会自动死亡。每个国家对于脑死的判定啊都有严格的规定，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就是一个人被判脑死的话，在法律上等于已经死亡了。
是，
那这个还有一切的权利义务也跟着就消失了，或者是要经过转移。那这个而且还有医生对于判定了脑死的病人就可以摘取器官来救助其他的病人。
是，
因此呢医师宣告脑死的病人是不可能醒过来的，而且医护人员将刘海若从车祸现场送到医院后，也从来没有宣告他已经脑死。说刘海若是脑死病人奇迹复活的例子，根本就错了。那我就顺便随手就捡出来去年中国时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它的小标题是爱的奇迹。大陆妻救活脑死丈夫，你一看这个标题你就知道这绝对是不对的。你看他的结论写得极端的感人，用爱与勇气化解夫家误解的这位大陆妻说，他知道很多台湾媳妇与台湾家庭有隔阂与误解，很希望被接纳，而他只要耐心有爱心，他就能够得到这个附加的接纳，而且他完全是用耐心与爱心将他的这个脑死的丈夫给救回来的。不可能，没有这回事。那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脑死跟这个植物人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现在就可以谈植物人了。根据行政院卫生署身心障碍等级分类表，所谓植物人是指因为大脑功能严重障碍，完全卧床，无法照顾自己饮食起居及通便，
是
无法与他人沟通者。由于这一类人不论行动沟通与维生都要仰赖他人， 所以应列入一级的身心障碍是无法分等级的、嗯、所以你假如被判定植物人的话，你就是严重的障碍。从这个说明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植物人与脑死病人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病人。脑死病人的法律上已经死了，在中枢神经功能上连呼吸都无法自行进行，必须靠人工呼吸器。植物人则不同，植物人可以自行呼吸。简单的说，植物人是处于不可逆的昏迷状态中。
嗯，
那所谓不可逆的意思就是说不可恢复，这个也就是说不可醒来。
嗯，
那在行为上与认知上，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对周遭状态有什么知觉，因为你完全看不出来。
是，
即使他们似乎对周遭环境毫无知觉，可是他仍然有睡眠与醒来的这个周期。
哦，他也有醒的
周
期。
有、哦、不是，并不是说这只要是植物人，他就永远睡在那儿，不是这样。
嗯，
大概只有脑死病人才是这样。
嗯，
那有一些植物人呢，可能还会笑，还会哭，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并无所知。那国际医学界对于植物人呢，也有详细的判准。
嗯，
那一般而言，植物人苏醒恢复意识的可能性并不高，可是不是没有。
嗯，
几乎每一年都有几个例子，被大众媒体来广为宣传。那由于造成人长期不可逆昏迷的原因并不明确，因此植物人只是描述临床症状的名词，而不指涉病因。造成植物人的病因不外大脑的结构生理受到巨大创伤。
嗯哼，
可是每个病人都有独特的地方，才难以分类与分析。因此医学界到目前为止对于哪一些植物人比较可能苏醒，哪一些比较不可能，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答案。
嗯，
因此要是有个植物人苏醒过来，媒体当作奇迹报道，其实也无可厚非。
嗯哼，
那这个月8号出版的 Science 刊登了一份报道，是英国一个研究团队发表的。他们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仪器，英文就是functional MRI。
是
研究一名年轻的女性植物人的认知神经反应，结果发现这一位植物人的大脑对于向他发问的话反应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是，
那这位年轻的女性植物人，她现年才23岁，她是因为车祸而成为植物人。她在车祸后半年仍然对周遭的一切没有认知反应，例如他会自然张开眼，他有睡觉与醒来的周期，但没有表现过注目倾听的行为。所谓注目意思就是说他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还会跟这个物体移动。那他也没有倾听的这种表现，就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人在他身边说话，或是你单独在他旁边跟他说话，你没有，你不能够侦察到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注意在听你说话的那一种反应。那他也没有自主性的行为，但是仍然有某些反射性的反应。这些反射性的反应都表示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他的脑干，有很多地方都是完整的、正常的，功能并没有任何的缺损。
是，
例如他对于气味、触摸，他都有反射性的反应。可是呢，同样的刺激并不总是导致同样的反射反应。研究人员对他说：“那他的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糖，再用，也就是说，研究人员跟他说话。”是有意义的话，然后再用这种功能性磁振造影仪器观察他的大脑。例如研究人员跟他说他的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糖，那结果他发现他的脑子其实有反应的，就是你利用这种功能性磁振造影仪器，你可以观察他大脑的反应。而且他的这些反应呢，跟他听到噪音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用正常人去做实验，你让正常人听到同样的话，那在功能性磁振造影仪器上所显示的反应模式跟这位植物人是一样的。然后研究人员再用两个问题问他。第一个问题是，请你想象你正在打网球， 然后观察他大脑什么反应。
嗯哼，
结果他的大脑，你想想看，他要想象自己在打网球，所以他的大脑跟运动有关的神经中枢很激烈的在运动，
嗯，
在活动。
是，
那这个假如用正常人来做这个实验的话，这个脑子里面活化的区域也是完全一样的。
是，
然后再问他第二个问题。那这一个问题跟前一个问题是这个在认知上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请你想象你正走进家门，
嗯，
然后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检查每个房间。
是，
那结果呢？这位植物人他的大脑处理空间的神经中枢也就开始活化了
啊，
那跟正常人是
完全。所以这两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个是跟运动有关，一个是跟空间处理有关。
一点不错，而且因为运动中枢以及处理空间的中枢，事实上我们在神经心理学上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研究，我们也已经非常的确定，在正常人他大脑的反应可能是什么样子。
他并不是在同一个区域里，对不对？
不是，
嗯，
不是。那这两个问题涉及两个不同的大脑皮质区，过去研究早就很清楚了。那结果呢，病人大脑皮质上活跃的区域果真就是那些区域，而且与志愿的受测者的反应完全一样。
嗯，
那这个研究显示呢，这位女性病人虽然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可以判定为植物人，可是她大脑仍然可以理解口语指令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只不过他并没有以说话或动作来表达他的反应而已。
嗯，
他能够顺从研究人员的指示，表示他能够自己拿主意。换言之，他对于自己的他对于自己以及自己的环境有非常清楚的意识。
是。
那这个英国研究团队认为，今后我们对于表面看来对环境没有自主反应的病人，也许要考虑我们只不过是没有适当的工具与他们沟通罢了。
啊，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今天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报纸上报道植物人苏醒的奇迹，往往强调家属的爱心与决心，这样的故事当然是很感人。那可是呢，同时这样的故事也刺伤了其他植物人的家属。
是。
那有人甚至可能根据这一类故事或是报道来责怪那些家属缺乏爱心与决心。
是的。
那这一些故事也可能导致植物人的家属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缺乏爱心与决心。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英国团队的报告事实上是提醒了我们，我们也许可以利用像功能性磁振造影这一类的仪器或工具作为分类植物人的工具。
嗯，
也许脑子仍能反映外界指令的植物人是最有可能苏醒的植物人。
嗯哼，
也就是今后也许我们有可能对植物人做进一步的分类，至少分出一个比较有希望的类别，这样做至少可以让家属早些知道应如何对待自己所爱的人，那至少使得植物人的家属在听到植物人苏醒奇迹的新闻时，不必受到不近人情的责难与自责。
嗯哼，
那当然，对于有学究兴趣的人而言，这个英国的例子让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个病人是不是还有意识？什么叫做意识？那事实上这是认知神经科学在最近20年来最热门的一个题目，参与讨论人相当的多。那我们一向认为有意识的人应该能够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我能告诉你我赞成你的说法，或我反对你的说法等等。那可是这一位病人显然不行。
是，
那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人类的存有本质。例如说，假如我不能表达我的意思的话，我还算能够算是，
这几乎是个哲学问题了。
一点不错，所以我们就不多谈了。
好，这一段我们提到是对植物人，我们要或者是尤其是对脑死病人跟植物人的区别，我们要很清楚的。
一点不错。
另外，我们对于植物人是不是能够制造一些适当的沟通工具，来重新打开我们跟植物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这也会是下一个阶段的科学研究课题。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在摩纳哥生活，你是公主。
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连着两周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来跟我们谈谈洗去你的罪恶，道环。
对，这也是在这个月八号出版的 Science 里面的一篇小文章，事实上只有两页，我认为写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精彩，所以我要介绍给大家。那
这个也没有政治意思是吧？
不，你听完了，说不定你会觉得
有联想。
对对对，那这是一位老中写的。那他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他叫做钟晨波。几千年来，许多宗教里以水浸身是重要的仪式，
是
象征把罪恶洗涤干净。那有人认为，那是因为我们往往以身体经验为基础，例如洁净啊、污秽了，来建构复杂的社会范畴，例如道德啦或不道德。例如拿开你那一双脏手，就是非常形象地对人的道德品质做出了指控，
是
叫人恶心，也是身体领域、道德领域共用的情绪。
对了，
科学家已经发现，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神经学的证据显示身体经验与道德经验的重叠性。具体来说，身体的洁净与道德的洁净有心理上的联系。马克白夫人必须不断地洗手，
是了，
表示莎士比亚对于人心的理解的确极为高明。不过现在科学家更感兴趣的是，要是身体的洁净与道德的洁净有那么强烈的心理联系，马克白夫人疯狂地想洗净她沾了血的良心，也许不只是绝望的表演，而有现实的效果
啊？
怎么证明呢？
嗯，
所以我们这位钟老兄啊，他做了四个实验，来证明有这么一回事，都是非常简单的实验。那我没有办法详细说，我只能介绍其中两个实验。钟晨波他证明了，当人觉得道德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有洗净身体的欲望。
哦，
那净身能帮助人应付道德受威胁的情境。
但你这里的净身就纯粹洗澡，
对对，
不是阉割啊？
当然。
好，净身就是洗澡，
洗澡或洗手
会帮助人。应付道德受威胁，
对对，你假如你感觉到这道德受到了威胁，那你洗洗手，你会舒缓你心理上的压力。他做的一个实验很简单，他就请人抄一篇小故事，用手抄，不是用电脑打。那事后再请他们为一组小东西，就是家常用品来评分。
是。
那一组东西里边有清洁用品，例如肥皂，也有非清洁用品，例如干电池。
是的，
要是那一篇小故事说的是不合乎道德的故事，那参与测验的人就会对清洁用品的评分高一些。要是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要
老钟跑到加拿大去很鬼混了，很多时间啊。
是，那另一个实验更有趣，那参与实验的人呢，他必须要先回忆一件过去做过的坏事。你想看，我们从小长大，哪个人小时候没做过坏事？
是的，
你是先回忆一件你做过的坏事，然后呢，一组就立刻就让他们用消毒手巾擦手，另外一组呢就不供应。完了以后，再请他们填一份问卷。就是让他们来衡量自己的心理的情绪的状态，然后再问他们是否愿意免费帮助一位焦头烂额的研究生另外做一个实验。
是。
结果呢，用过消毒手巾擦手的那一组比较倾向于拒绝。
就我已经洗干净了，
第一点不错
啊啊，
你晓得吧？就是说，他回忆他曾经做过的坏事，那心理上事实上是有紧张的。
是。
那然后，他经过了这么一个净手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你也可以说，事实上是一个仪式。
是。
他就觉得在他心理上那一种不安、愧疚哈，就舒缓了。
是的。
所以他就能够很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拒绝一个正在落难中的人所提出的要求
啊，
这非常有意思
啊。不，这个中间还有一个问卷，是不是？
对，然后那从他们的情绪问卷来看啊，用过消毒手巾擦手的那一组道德情绪比较低，
比如说恶
心啦、愧疚啦、羞愧啦、悔恨啦，
比较低，
比较低。那没用过消毒手巾擦手的那一组呢，道德情绪就比较高。
哦，
那可是非道德情绪，例如信心啦、沉着啦、兴奋啦等等这些情绪呢，那这两组是完全一样的。
哦、OK，
那我就非常有意思了。
总统府里面一定有很多消毒手巾，是吧？所以让人就是没有什么道德感，是吧？
对，即使对自己的道德信念的潜在威胁，都会使人产生这个沐浴啦、净手的这种冲动。
嗯嗯嗯。
那真正犯了罪的人，更可能从事某种具体行动来弥补自身的道德形象。
是，
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有人不骂犯罪当事人，却怒骂犯罪人的左右亲信。
嗯哼，
这样的人其实是很有良心的。
是的。就把这个骂犯罪人的左右亲信当成洗手，是不是？
一点不错。
好的，哎，这个是的确是一个科学实验吗？
是啊，是没错。啊、他事实上做了四个实验，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嗯、你想想看，这一篇报告登在这个上一次，
因为它并不困难。
对，啊、上一次是一个国际的知名的科学刊物。
是。
他这个报告的长度只有两页，事实上不满两页。
嗯、是。
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他的理念很清楚，
非常清楚，
非常的清楚。然后他
是生理的洁净感会降低人的罪恶感。
对，
哎，这个不得了，像这种实验啊，又简单又能够启发人，而且让人家永远记得，像读者文摘的笑话一样。
是吗？
没有。来吧，我们来听个长距离迁徙的鸟儿。
对，我们对于鸟儿的迁徙所知还非常的有限，我们还只是猜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辨认方位的。
嗯，
那所以我就介绍一篇报告。就是这边讲的是一种叫做长嘴鹬，
鹬蚌相争的鹬。
对对对、那它这种鸟呢是一种岸鸟，也就是说是在河边或者海岸边栖息的鸟类，
叫岸鸟。
对，岸鸟 shore bird。
哦，海岸、河岸的岸。
对对对，那这个它这一种鸟呢，非常特殊，就是它每一年啊会从阿拉斯加飞到南半球的纽西兰过冬。
乖乖。
到了三月，他们再离开纽西兰，飞回阿拉斯加繁殖，飞行路程将近15000公里。
不算候鸟吗？
这就是候鸟。
这就是候鸟。
这为什么不是候鸟？
这是候鸟吗？好，没错。
是、
啊。那为什么叫它岸鸟？因为沿着岸的候鸟。
不是，它因为栖息，以它的栖息习性来说。
哦。
对对。
好，
会迁徙的鸟当然都是候鸟了，毫无疑问，不然它为什么要迁徙嘛？
这经过五大洲啊，
是它途经朝鲜半岛、黄海，所以你在网络上你可以查到，这个大陆上在这个鸭绿江畔，事实上这个捕过这种鸟，他们就是要确定这种鸟是不是就是从阿拉斯加飞到纽西兰的鸟，结果事实上是证实了。那这一次的报道就是纽西兰学者就研究这一种鸟的迁徙。
嗯，
首先他们想确定是不是所有的鸟儿是一起走的。
嗯哼，那
结果加上脚环的鸟儿几乎每一年都在同一个星期内出发离开纽西兰。
是。
那其次，那科学家想要知道出发日期是不是由环境因素来决定的，譬如说是不是由天气来决定的啦、譬如说今天一起来这个天气很好，我们就回家吧，
就围城吧，
大家就走吧。那结果发现哈、事实上不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那是雄鸟要经过脱羽
啊，脱掉羽毛，
要换毛，要换过毛了以后，羽毛转变成求偶的花色，它才会出发。
是，
因此就是说，经过这三年的观察，他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出发的日期其实完全由内在的因素，也就是生理的状态来决定。只有发育到了相当的阶段，那它能够是顺利成功的换毛，它才会出发，
不是环境因素。
不是
外在环境，换句话说，也不是气候因素，
我们可以说是它由它内部的生理时钟来决定的。
我这样懂了，你是提醒我们，只要你身上有红衣服，什么时候围城自己决定，衣服换好了就可以出发了。
在这里，机场捷运、台北捷运、高铁、台铁、国道客运。
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宠物能够保护孩子。
对，我们过去老是听说宠物会伤害孩子，
是，
例如宠物的毛皮藏污纳垢，宠物会分泌过敏原，宠物会传染病原。
是的。
那可是最近有一份研究报告， 总算找到了宠物对孩子的正面功能。
嗯哼，
那这是西澳洲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的，就是家里养了宠物的孩子得胃肠炎的风险比较低。
嗯，
这个澳洲的研究团队，他找了965个4到6岁的孩子，
是
观察6周，专门记录他们恶心、腹泻、呕吐的次数。
是，
结果发现家里有猫有狗的孩子比家里没有宠物的孩子罹患这些症状的风险要低30%。
哇，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可不小。
嗯，
那研究人员推测，被宠物舔或是接触宠物，也许提供了孩子以低量病原锻炼免疫系统的机会。
嗯哼，
因此孩子比较不容易受病原的侵袭。
是，所以这还是要回到孩子们的病原锻炼
一点
这个观念来去看。
其实我们不是也
就之前我记得我们讲过，
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边，那个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
是，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其实专家认为，就是我们的环境比过去
干净
太多。
是了，
那这你从出生以后，你的免疫系统就缺少锻炼的机会。
嗯哼
，OK。
还有一个消息，这是新的一个新闻啊，这个跟你的关系很大，
是吗？
对，就事后避孕丸的效果。起码分来吧。
这是一份英国的研究报告。
哎，
根据这份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事后避孕丸似乎没有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有效。
嗯哼，
那他之所以能下这个结论，原因在于有就是，他研究英国的堕胎率。
嗯，
那在1984年，每1000名妇女总共有11名要堕胎。
是，
那可是到2004年，每1000名妇女有18名要堕胎。
嗯哼，
这算是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统计学上这个涨幅是有意义的。
嗯哼，
那事实上呢，英国在公元2000年啊就能够合法购买事后避孕丸了。
是，
那所以从这个数字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事实上事后避孕丸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
嗯哼，
那我再另外给你一个数字，在这篇报告里边他说，在1984年要求堕胎的妇女里边只有1%服用事后避孕丸。
嗯哼，
因为是所谓事后避孕丸也就是正常的避孕丸，你事后吃也就行了。
嗯哼，
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合法的所谓的事后避孕丸可以买嘛。
是，
那1984年，那要求堕胎的妇女只有1%服用事后避孕丸。
是，
可是到了公元200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
嗯，
也就是说，服用事后避孕丸的妇女事实上是增加了很多，增加了10倍以上。
嗯哼，
可是堕胎率仍然上升。
是，
你假如考虑到服用事后避孕丸的妇女的堕胎率上升了10倍，
嗯，
那你就不会认为从11涨到18这是一个很小的幅度，这事实上是一个变成一个很大的幅度。
是的，
那总而言之，简单来讲就是，事后避孕丸并不是针对堕胎的有效大众健康手段。
嗯哼，
当然，要是不想怀孕又不希望性行为造成怀孕的结果。要是在过程中没有任何防护，事后避孕丸当然是最佳的避免怀孕的手段。
是，
可是完全依赖事后避孕丸那就不聪明了。
嗯，
特别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公共政策。
是，
那这其实不仅仅是英国的情况，其他欧洲有10个国家的研究结果也是一样的。
不过在美国不是有所谓的 Plan B，
对
B 计划 A 计划，
这是今年8月底才批准上市的。
嗯，
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啊。这是英国医学杂志上做登的，那他们还刊登了一篇社论，就是指出这其实美国也不应该对这种商品啊
太过依赖，
抱太大的期望。
嗯，
那英国的家庭计划专家评论到，就是说我们对于事后避孕丸的效果不要过度期望。可是事后避孕丸究竟有效没效？由于没有办法做实验，
对
这个问题很难解。
这个只是对到我们只能说，在它要上市之前做过某一些实验，对人体没有伤害，
一点不错。
哎，它的效果你怎？
我们只能透过这一种
你没办法验证
这个数字，可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医学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那效果。
不，我倒在想，这个之所以怀孕，不管是你用什么手段，就是比较懒，就是会容易怀孕嘛。所以也有人就是事后避孕丸可能吃的效果，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懒惰，或者
是吗？
嗯，
有的人是做了以后就变很懒。
这个很有趣，这个我要把它背下来。你等一下，拿这个下水道的污泥可以做冰，不是做冰了，做肥料是吧？
拿下水道污泥适合当肥料。
嗯，
可是许多人担心人类的排泄物里有许多的病原，
是了。
因此主张禁止拿下水道的污泥当肥料。那英国的科学家刚发表一份研究，指出即使是有毒性的大肠杆菌，
嗯，
也就是0157这一个菌株。就是说这两天报纸新闻不是说美国的生鲜蔬菜什么，
对了，
会导致人死亡吗？
对了，
那这个
就是这个吗？
这一种有毒性的大肠杆菌，它会引起强烈的腹泻，而还会引起肾衰竭，而且这种肾衰竭是有可能致命。
嗯，
那这份新的报告指出来哈，即使是这种有毒的大肠杆菌，随着污泥倒入田里以后，很快就会死亡。而且死亡速率比过去料想的要快，在70天之内，每一公克污泥中的0157大肠杆菌从10万个就可以降到10个。
是。
70天之内从10万个可以降到
10个。也就是说下水道污泥它里头的细菌还很少。就是这种细菌很少。
不是说这种细菌很少，而是它一进入污泥以后撒在田间，它很快就会死光。
吓我一跳，我以为吃着污泥比吃菠菜要来的安全呢。
不
是这意思吗？
不，而且还有一点，这种大肠杆菌，这个事实上是很容易消灭的，你只要加热就完了。
嗯，
所以假如吃这种大肠杆菌之所以会中毒，完全是因为吃生的。
生的，对
吧？对，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听说你刚从瑞典访问回来，而瑞典最近变天了。
一点不错。
这个瑞典的社福制度要有彻底的改变，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花钱了。
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外国留学生不利了。
嗯，
因为瑞典的他的教育是一切免费，他是从这个小学不是从小孩子六岁他们叫做 preschool。
是。
六岁你就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可是这不是强迫教育，
是
七岁开始强迫教育，就是义务教育。
嗯，
那你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那是而且他的大学事实上是不是由你玩几年，而是由你读几年
啊。是的，
你知道，就是说你爱读几年你读几年，这一切免费。
是。
那在过去基本上是外国留学生在瑞典读书也不要钱。那所以你到瑞典去你就是准备生活费，估计瑞典政府的估计，你大概每一个月是3万多块钱新台币大概就够用了。
嗯哼，
因为你不要付学费嘛，瑞典相对来说它物价是比较高一点了，
是
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就是吃饭了。
对，还有住。
是。
还有住。那现在那变了天了，那这个当然反对党他基本上就是反对这个瑞典实施已久的社会福利制度嘛。
是。
因为我在瑞典听他们讨论非常有意思，那我问你们的失业率到底有多低啊，
嗯，
或者有多高啊，
嗯，
结果他会说那要看你问谁。他说那政府会告诉你很低。
嗯啊，
他说可是这个根据其他的方法来计算出来哈，
是
可以高达20%。
嗯哼，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
法国也差不多吧，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他的福利制度太好了。
嗯，
那这所以你失业了以后你不会很积极的去找新的工作。
是。
所以他们说在这种福利制度之下隐藏性失业其实是蛮多的。
是啊，我记得我到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去旅游的话，只要是碰到瑞典来的这些个朋友啊，
嗯，
大概有一半都是失业的。他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失业了，所以我来度假。而且他们还会选，通常是有太阳的时候，
嗯，
啊，他要失业一下，是吧？他是调整一下，不然的话会发疯的。
是吗？
哎，这也有科学根据啊。冬天的时候，冬天太长，那北半球日照，尤其到他那个纬度的时候。
哦，对，没错，我在斯德哥尔摩，
它是永夜嘛。
对，他斯德哥尔摩，他们跟我讲，到了冬天的时候，大概是下午2点多就天黑了。
嗯哼，是，所以看不到阳光很闷。那所以通常你到别的地方有阳光了，他就去那个。对了，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嗯哼，
我要回头讲一下这个。植物人这个事情，你记不记得前不久有个新闻，就是一个墨西哥这个妈妈喂孩子吃安眠药，结果不小心的那孩子就醒过来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新闻？这个有麻烦，这个安眠药以后谁吃啊？
不，
我怪不得越吃越醒。
没有，你记错了，你完全记错了。
嗯，
他这个是联合报说是9月14号登了一则新闻
啊。
它的标题是安眠药唤醒植物人
啊。
那、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有一些植物人苏醒的例子，是因为他吃了这一种安眠药。
对，
这是非常奇怪的。
怪不得有的人吃安眠药很微笑啊，吃了醒过来是吧？好，谢谢刚从瑞典回来的王道环，我们介绍瑞典的消息。